给妈妈的睡前故事系列，永远的银雪燕第三章。银雪燕确实不必发愁，银公馆门前的车马从来也未曾断过。老朋友固然把银公馆当作是世外桃源，一般新知也在银公馆找到别处稀有的吸引力。银雪燕公馆一向维持它的气派，银雪燕从来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。出入的人士纵然有些是过了时的，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身份，有他们的派头，因此一进到银公馆，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。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，经过银雪燕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，也如同受过封号一般，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。至于一般新知，银公馆呢，更是一个建立社交的好所在了。当然，最吸引人的还是银雪燕本身。银雪燕是一个最称职的主人，每一位客人不分尊卑老幼，他都招呼得妥妥帖帖的。一进到银公馆，坐在客厅中那些铺满黑丝面椅垫的沙发上，大家都有一种宾至如归、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。因此，座会呢总在银公馆开标，请生日酒也总在银公馆开席。即使没有明堂的日子，大家也立一个名目，凑到银公馆成一个牌局。一年里倒有大半的日子，银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。银雪燕本人极少下场，逢到这些日期，他总预先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，有时两桌，有时三桌。他对每位客人的牌品及癖性都摸得清清楚楚的，因此牌搭子总配得十分理想，从来没有伤过和气。银雪燕本人督导着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在旁边招呼着。午点呢是宁波年糕或是湖州粽子，晚饭呢是银雪燕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，金银腿、贵妃腿、抢虾、碎蟹。银雪燕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宴席菜来。到了下半夜，两个娘姨便捧上了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，让大战方酣的客人们擦脸醒脑，然后便是一碗鸡汤银丝面做了宵夜。客人们直下的桌面十分慷慨，每次呢总上两三千。赢了钱的客人固然值得兴奋，即使输了钱的客人也是心甘情愿。在银公馆吃了玩了，末了还由银雪燕差人叫好计程车一一送回家去。当牌局进展激烈的当，银雪燕就换上轻装，周旋在几个牌桌之间，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，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，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，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。阿女啊，干爹又快输到脱裤底喽！每到败北的阶段，吴经理呢就扎着他那烂掉了的睫毛的眼睛，向银雪燕发出讨救的哀嚎。还早呢，干爹，下四圈就该你摸清一色了。银雪燕把个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，连续地安慰着这个命欲乖谬的老人。尹小姐，你是看到的，今晚我可没打错一张牌呢，手气怎么就那么背啊？女客人那边也经常向银雪燕发出乞怜的呼吁，有时宋太太输急了也顾不得身份，抓起两个骰子就啐道：呸呸呸，不要脸的东西， 看你倒霉输个啥个成光。尹雪燕也照例过去，用着充满同情的语调安抚他们一番。这个时候，尹雪燕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，令人敬畏。在麻将桌上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。客人们都讨尹雪燕的口才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。尹雪燕站在一旁，叼着金嘴子的三个酒，徐徐地喷着烟圈，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他这一群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壮年的、曾经叱咤风云的、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，狂热地互相厮杀，互相宰割。